中国高校各 LGBTQ 学生团体的微信公众号在7月6号晚上被集体封杀，包括清华大学 Purple、 北京大学 Colors World、 复旦大学知和社等知名高校团体在内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已经难觅踪影，之前发表的文章也不复存在。这些账号往日发布的内容主要是关注性少数群体权益、性别性向平等等等。澳纽华语彩虹联盟主席尹振宇正在接受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采访时说，这件事对在澳洲的华人同志圈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平时会关注这些国内的中国高校 LGBT 的公众号吗？
其实也会的，因为我们有一个会叫做 ANTRA， 就是一个就代表着在澳的华语的 LGBT 的一个群体的一个 not for profit 这样。然后我们的这个组织的话，就是毕竟很多都是来自国内的，我们都会去关注一下国内的一些同志文化呀，然后尤其是高校里面的一些，因为毕竟从高校里面出来的都很多都是一些比较关注于年轻人的同志文化这样，所以是非常非常关注的。其实还挺难过的，因为你想想看，就是一个是你平常一直在 follow 的一个公众号，然后都在分享一些在校园里面的一些同志故事呀，或者在讲一些校园里面的一些同志平权的事情啊，然后突然的这些就看了好几年的公众号就这样突然消失了，那其实还真的挺让人难过的。有好多都是就像清华那个号我也会看了大概四五年了吧，而且就像我们自己 ANTRA， 我们也有自己公众号嘛，所以导致我们一度就是特别恐慌，说哎天哪，我们的那个公众号会不会会有影响这样。
哦，那后来有影响吗？
目前还没有，不过就我们就什么东西都目前就不敢发，就觉得是敏感时期的呀，所以就是本来还想发那个一个纪念的文章，可是还讨论过好像说就算了，就是免得在那个微博微信上面就是兴风作浪，然后又引起关注这样。
因为确实有一些声援的文章后来被删掉了。
是的是的，因为毕竟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代表是在澳华人嘛，虽然说我们确实跟中国的联系非常多，但我们也不是一个完全的那个中国团体，所以我们也得就是非常小心的去遵守就是国内的一些原则，就是担心就是要不然真的是那个触犯的话，那也会影响到我们一些在国内的一些成员这样。
那么你了解到当这些公众号被关闭的时候外界的反响是怎么样的？
其实就像我们有大概是有四五个群吧，然后我们的群里面就每个群都有好几百个人，大家都讨论了有两三天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有很多在群里面的一些成员，他们本来都是这些学校的学生这样，所以有些甚至就是这些公众号的发起人呐、或者就是你这些公众号的一些就是志愿者这样。就对他们来讲说，以前一直在看，一直在倡导，一直在 contribute， 就公众号就是这样的消失的话，而且是没有预警的哈，就是连警告都没有就这样消失，就是大家都是挺震惊的。我们这么说吧，就其实无论在同志社群里还是非同志社群里，其实什么样的声音都有。我甚至就是在同志社群里说，大家就有人站出来说，那咱们在国内就要遵守国内的法律，国内的一些原则，然后以国内的行事方式来做任何的事情，那国内认为不对的话，那么这个就应该去遵守，毕竟就是一个法则一个法规这样。但其实说回来，法则法规里面并没有任何就关于同志是非法这些事情，同志既不是合法也不是非法，这是我们的看法。但有支持的声音，就也有人觉得说，那这个就是国内的一个文化，国内的一个行事模式，那么大家都应该去遵守，应该去习惯这样。
你觉得中国当今对待 LGBT 的主流看法是怎么样的？它跟过去相比有没有一个变化？
我觉得对于 LGBT 群体的看法是有一个断，就也不断什么，就有一个就那个年龄层上的一个阶段式的一个接受的。就我能明显感觉到说，就是从可能90后、00后的孩子们会相对来说比较接受，无论是否同志本身。都对于 LGBT 就是持一个就挺开放的态度，就是觉得跟我没有关系的话，那我就不去反对就好了嘛，就大部分人的一个想法。然后我身边也有很多是非同志的人去支持同志的事情，同志的一些义务，公益事务这样，所以也是很就年轻的孩子们比较多。但可能 一些就到中老年的话，就他们可能就已经在这个体制，可能是中式的体制里，就已经生活了很多年，他们对于本身的一个想法，可能很难一下子去改变。他们有很多也不是敌对，可能就觉得哦，那跟我无关系的话，那我就不要去在乎就可以了。这个是大部分人的看法哈，就这是我能感觉到的。但同时也有些人是持一些会比较敌对的一些看法，就觉得同性恋或者 LGBT 就是对于人类存亡的一个威胁这样，这个也是不少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怀疑去关闭这些公众号的。可能这个不一定是政府的原意，可能只是其中一个负责监控的人他的想法，然后他就付诸实行而已啊。这不一定代表是整个政府的一个看法，也更不代表人民的一个看法。
那你觉得，现在有这样一件事情了之后，会不会对在中国境内的一些主流看法产生影响？就会不会有
我
人觉
其实
得，
觉
这个
得
应该是被关掉的，然后大家就
我
会慢慢的会对他有负面的这个意见？
其实我觉得不见得会这样，就是，人民跟，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第一，目前好像只在同志圈里面在发酵，就是，我没感觉到说它有影响到其他非同志的一些群体的呀，这个是我第一个就是感觉哈，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我觉得，在为同志公益事业会有兴趣或者在发声的人，其实还是会去发声，然后。社会主流媒体，我觉得现在目前对于 LGBT 的话，其实也没有到一个负面的一个看法，大多都是在一个模棱两可的一个说法里面去。所以我觉得，除非在主流媒体上是会一面倒的去认为这是 LGBT 是负面的话，那么才会有很大的影响。目前我还没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吧。
那你觉得这件事情会不会对身在澳洲的你或者你的伙伴产生影响？
我觉得那个影响。在于主要是因为，在澳洲，就像 Antra 我们的很多小伙伴哈，今年是疫情嘛，其实很多人他们都是在国内上学这样，然后有很多他们都通过这些媒体、这些公众号、自媒体去了解到他们身边的 LGBT 的一个信息，因为毕竟在家里可能他们也没有出柜，也那个不方便经常的去跟自己同志朋友去玩，所以可能就很依靠这些信息跟渠道了。这些信息的关闭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就对他们来说也会造成，就是那个对同志圈或者信息的一个匮乏，就是可能就是，会少了很多接触同志圈的这个机会。对于我来说，可能在澳洲的人来说，可能影响没有那么的大，因为在澳洲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媒介，但是很多在澳洲的同志的媒介都是以英语为主，所以对很多同志移民来说，也是很依赖国内的媒体。国内的公众号来收到一些关以中文为主的同志的消息，所以公众号现在虽然关闭只限于在校园里面，但是未来要是越来越多的同志的公众号被关闭的话，会对于整个全球华人的同志文化会有蛮大的影响的。